打开财经视野，
洞悉产业趋势，
快速取得投资先机。欢迎收听
《财经进来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的《财经进来谈》，我是静周刊产业趋势组主任林泽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太阳光电产业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暨宝金能源董事长蔡嘉靖来到现场。蔡董事长他投入光电产业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台湾的农村的现况，我们先请董事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董事长他呢长期投入这个光电产业，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台湾的这个农渔的一个现况。那我想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其实我个人对蔡董事长心中一直有两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我知道你过去其实是长期在所谓的金融业服务，怎么会想要投入再生能源这个行业呢？
我离开金融业以后，其实不少人找我了哈。那保家林务董也很希望我们去那边服务。那初期来讲，他是希望做一些私募基金有关债券操作，反正就在这方面专长。但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在做trade哈，就是在做交易，然后债券投资、股票投资，或是寿险业务。我想做一些实验。那刚好我们公司在国际票券，在我离开前三年，我就发觉这个再生能源不错，那就督导他们去把这个太阳能的寿险流程完备化，然后做一些太阳能产业的寿险。我发觉这个行业是政府要推的，也是未来全世界的趋势，对抗气候变迁的再生能源，最主要是风跟太阳能。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不错，所以我就鼓励林务董这边来成立一家太阳能的公司来做节能减碳，也对国家服务 R100 的客户这个有帮助，所以在这个因缘机会就成立一家公司。那刚开始股本很小了，只有2亿，到后来越做越大，现在股本已经到29亿了。
是，所以其实你很早期就观察到台湾的产业对这个绿能的一个需求这样子。那其实你在过去服务的公司的时候就有开始做一些规划跟部署这样子。不过我所理解，可能一般听众从媒体的一些报道会发现，哎，太阳能这个产业我们常看到一些什么弊案之类的，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就我们来讲就是说，哎，好像它面临的一个就是在开发上面其实相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又觉得说，其实跟您接触的感觉，觉得你好像有一种使命感，遇到了问题你就想要去解决，然后坚持一定要持续的去开发出一些新的案场，在这个既有的游戏规则下面去想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持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对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人类对抗气候变迁，以目前的再生能源大概只有风跟太阳能是最主力的哈，那其他有可能都是小菜。那台湾也没有什么地热，可能深层地热最近政府有要去开发，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或者以目前的浅层地热开发出来都是只有一两枚两三枚暗场，其实投资效益是不高。那深层地热或许可以开发这一二十枚这种大型岸场，对台湾就有帮助。那因为台湾没有什么生殖能的潜力了，那海洋能跟潮汐能受制于成本还有技术问题，很多是没有办法克服，也不会是短期在十年内成为主力，所以台湾还是要深耕的继续做太阳能跟风能。那离岸风电这边也遇到一些问题了，第一个就是最近的工程通膨，加上全世界的美元利率上涨，还有离岸风机的船呢、跟风机都大幅上涨，所以它的成本是涨了很多。所以目前三之一三之二大家也都是因为 CPPA 没有办法价格跟这个买方达到共识都 delay， 所以这个可能新建的时程只有少数一两家可能会如期完成，那都会 delay。 所以这中间的空档其实包括台积电的半导体在2030年他要 R100 的是非常辛苦，那太阳能可以做的比较快的，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但是其实以目前来讲，的确太阳能就是如同最近的报道也遇到很大的困难。那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我们审查流程其实是从负面表列改成正面表列，那这对业者是造成很大的困难。那其实在全世界的太阳能做都是负面表列，我举一个例子，美国就很明显嘛，就是你那个农地它划十类，那前面五类你是不能碰的，比较好的土地地利比较好，
规范很清楚，
对，规范很清楚。那波兰，我问过波兰这个在台协会，他们也是分成六类，那三类能做三类不能做。德国也差不多八类，也是一半左右。那台湾的确以前是有分一般农跟所谓的优良农田特农，那特农不能做，一般农可以做。但是目前来讲看起来台湾似乎都是鼓励人家去做余电共生，那一般农的变更其实 二三十件案子卡在农业部也没有批啦，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大型案场的问题就很大，而且鱼电共生的做法其实会让电价每度电多一块到一块半，不仅是这样子，它的速度更慢，因为你最后要养鱼嘛，你养鱼政府要发觉你养得起才能够发给你电力执照，所以这个是增加一个时程上的这个状况。更何况现在目前市面上产出最大原因是因为有的鱼池的水质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就变成说地方政府发觉你养鱼也不见得养得好，那你容许就不敢发，所以整个时程就整个 pending 了、哦、那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讲这个绿蟑螂问题，而且这个鱼电共生衍生的问题目前大家业者呢跟县政府呢都很困扰了。那当然农业部有在想办法解决让它鱼跌以电归电，那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真正鱼跌以电归电，不要让这个鱼造成电业的困扰，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养鱼专家了、嗯、那水试所试验成功也不代表外面会成功，因为你有好的这个水试所的这个养鱼人才，你的水质又超级好，那你的这个养殖环境也是比较不计成本在做，那这个坊间没有办法是有水试所这种条件、啊、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去思考到底农电共生鱼电共生是不是解决一个这个事情的最好方法、啊、那我个人农电共生有一个示范场等一下来谈一下，其实台湾应该有另外一个 solution 可以照顾农村农民农业兼具的，而不见得一定是要走所谓的鱼电共生或是农电共生这一条路、嗯、
如果听蔡董事长讲会觉得说我们过去的所谓不管是农电共生或是鱼电共生、嗯、虽然它利益良善，希望透过这两个产业的这个结合之后一方面能够创造绿电的这个产出，同时也能够对养殖业者或是农业带来帮助，
对，
可是实际在运作的时候您的观察似乎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好的现象，反而造成了一些困扰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的了解好像目前太阳能建置的目标实际上其实也是落后了一个进度这样子，
对，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能够去解决现在大家所面临的困境，因为其实你也知道说 R100 或是说欧盟的 C-Band、嗯、对台湾的这个产业链的需求造成很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力道这样子，那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业者都在反映说、欸、尤其前几天经济部长也说可能未来台积电一年要盖一座晶圆厂这样子，那其实台积电用的都是绿电、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绿电的需求其实会很庞大，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想法觉得可以让这个产业能够更好、嗯、
其实我们合作的对象宝晶有跟那个日商大也是全世界500强的企业来签这个 MOU， 包括我们未来会去澳洲这边来发展，东南亚跟日本都会跟他们一起来合作，那他们也提供我们很多日本发展的经验，其实日本是一个跟台湾一样这个农地面积很少的地方、嗯、比我们更少，那日本的农地面积占国土面积只有 12%， 台湾有 22%， 那我算过即使他们人口密度比我们低，但是每个人持有的这个农地呢其实也是 0.03 公顷，是跟台湾一样的，但日本已经在农地重点做的大概 60G， 那台湾目前只有大概 5G，那但它的、
嗯、
对、嗯、但是它的粮食自给率其实有 38%， 台湾只有31%、
嗯嗯、
所以光电不会是灭农的元凶、啊、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的数据可以在这个农地重电做得不错、嗯、那也兼顾太阳能，
同时也发展这个太阳能，
对对对，
它的农业的产出其实也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也没有受到影响、嗯、最主要是还是那一个事情，就是你只要把真的是没有影响粮食生产地盘出来，他们也不会允许良田去种地的、嗯、那但是其实以目前台湾目前种电的地呢其实没有一块是良田，为什么？因为是一般农、
嗯、
台湾的这个特农根本就不会去种电，所以以目前农业部的分类如果是分这两类我们都是在一般农种，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地层下去又盐化的土地或是山边的土地，那影响这些地其实都不可能去种粮食、
嗯、
所以说其实并没有这么的严重、啊、那以我们屏东800计划为例来讲，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是光电灭农，一个是口号式的这个想法，但是其实你看800计划做了5年，那屏东这边算比较低省的去做，刚才主持人讲到为什么屏东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黑道绿蟑螂，那屏东没有，那屏东当时有遴选机制啊，你不是少数的开发商、
okay.
嗯、你1-2千万股本就可以进来开发，你必须有2亿的股本、
嗯、
那你必须跟屏东县政府签一些契约，你必须遵照他契约去做， 包括照顾农地啊，不能到时候这个农民做一做不做，那我们有提存保证金，那这边有 penalty 的，那地方县政府也抽了2%，那他们也会辅导业者合法的去做 okay,、嗯、
所以有一些回馈的机制在，
对，回馈机制，那他们也会去管理一些政策、嗯、因为当时他们为什么定这个计划、嗯、原有是一堆开发商收地，收地的不做放在那边
OK,
那就农民就不高兴啊、嗯、就是你们讲一讲都没做，那的确为什么难做，因为他那个地要集结生涯，那的确要一定规模跟资本、
嗯、
那屏东最近做得不错，那其实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屏东继续发展，我觉得那边比较规范，绿蟑螂真的是少之又少、嗯、那政府也很支持这方面，而且最主要是屏东的土地呢相对云林台南嘉义呢它产值是偏低的，因为它每一公顷我们算过它只有30万呢，每公顷产值30万、哦、但是云林有100几万、嗯、台南嘉义都有70几万、嗯哦、所以说它的产值明显一样是农地，那因为他们那边没办法种所谓的、嗯、它不是一个大的平原，
所以它本身的土地是比较、贫瘠的，
对对对对，它在海边呢这边都是盐碱地，那三边都是红壤土，像龙岭那一块地我们现在开挖的台湾最大的那一块，它是一个红壤土，它 pH 值 4.4 啊，台湾的粮食是在 5.5 到 7.5 这边可以做、嗯、是良田，是带至于这个、嗯、这里面的良田如果介于这个地方大概是五大元素，煤、钙、铝还有磷，这个比较丰富，那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些元素你必须就做地改，那这个地改成本也很贵，而且以台湾的热带气候，屏东算是热带气候，玲珑效果很严重，一个暴雨来就把你这些地改的表质层都冲掉了，好了，所以说其实地改是很困难、嗯、所以这块地我们评估过，以目前台湾肥料公司它出具的这个分析报告呢，它在网上有写只能种凤梨跟茶叶呢、哦、
它只有这两种，
对对对，就是只有顶多可能你种一些那个香蕉、嗯、那但香蕉也要看品种、嗯、那并不是一个现在属于粮食作物的，
是，
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农林这一块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们让地方共好，所以我们兼顾三农，我们觉得台湾目前尤其是内埔是国发会编定的地方创生乡镇之一、嗯哦、国发会总共134个地方乡镇，其中86个呢是属于这个中介城市跟农村，那里面其他的这些是原住民的地，就原乡，原乡比较不容易开发太阳能，因为它的坡度的问题，水保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我觉得内埔呢是跟我们屏南市乡镇是一样，都是属于地方创生都市、
嗯、
那这些我们统计过它平均的人口流失率呢过去10年呢是大概7%，那他当地的这个国民所得比较当县市也只有大概60%多一点，所以他所得偏低，那为什么，因为他的土壤是比较差，所以代表农业经济是没有办法支撑农村经济
OK,
所以我觉得低碳经济、嗯、包括光电低碳经济进入做一些加值，而不见得要做农业，像我们去访谈这边当地的状况，他们根本不 care老皮茶厂农林去种茶或是种电，为什么，对他们没有关联、
嗯、
他们 care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加工厂冷链物流，甚至帮他做品牌形象，像他最近可可收了没有人要、
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屏东可可
最
近还蛮有名，
那
最
近热了一阵子最近又掉下来了、嗯、最主要是收了没有人要，那为什么没有人要、
okay.
因为它单价是比较贵，人工采收、嗯、那没人帮他做品牌行销，以前福湾帮他做一些，但福湾最近销售量、
啊、得奖、啊、
对,
对、
嗯、最近可能也下来了、嗯、那所以变成说、
okay.
我们在想说这些农业加工我们会帮他去做一些、嗯、那品牌行销、嗯借由我们做一个住宿设施，因为他们一直希望这边有一个饭店、
嗯、其实听蔡董这样讲、嗯、好像农村或是农民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其实跟农业部的这个计划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一样、啊、
一样的这样子
对,
對, 對, 對，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欸、光电这个产业怎么跟地方创生这个议题能够结合，真的让地方创生能够落实、嗯
欸、其实光电它比较有资本了，有人能够做光电的这个资本、
okay. 嗯、对，你刚刚提到都有个进入屏东都有个门槛这样子，
對對對對對，那 你去想嘛、嗯、那个一公顷你在农地没有变更地目可以投资5000万的，也只有光电这个行业、啊、没有其他行业、嗯、你其他行业要么就来给你盖建筑物啊，那你就要变更地目、
okay.
那光电业不会、嗯、光电他们就是很单纯，就是我打基桩，那基桩打的面积我们统计过大概是也只有大概土地的3%、
嗯、
顶多加个升压站应该是10%不到，
是，
然后以后20年后你要用农地你就拔一拔也是可以恢复农用。
OK，
那你自己拔不出来你也是这个3%-4%的地受损，也不会造成整个农业面积
大面积的受损这样子。
对对对，不是你上面铺水泥，你这些东西你可以用工法去限制，你只能打桩或螺旋桩，你不要给我做水泥自重块，那这可以限制它的开发行为。所以我觉得农地的使用以日本来讲就是走这种方法，他甚至做的比较干枯啊，但这边打桩的部分他就给你变更，他也怕你以后没有办法恢复农，那这个3%-4%就变更掉，他也容许，对，万一你拔不出来的时候这个土地就不要用了，那避免减少以后的争议。那台湾是有一部分是可以走容许，但是法令来讲看起来农业部也很大压力，我们必须帮他讲个话，现在环保团体啊，农业团体很多人他对农地有情感，那一直觉得帮你去做光电的话可能对台湾是不利，但是我们要帮农村去想，因为农村毕竟现在这么穷苦，而且未来的人口流失，农村压力是很大的，
是
大到真的大家没办法想象，你去想我刚才讲那个数字，2021年以前它流失是 7%， 那还是在人口成长，你现在人口下降，它或许未来10年人口流失 14%，double 都有可能。那你这 double 以后农村地没有人种，那你放在那边地有什么用？
其实我本身是屏东人，所以我比较会关注屏东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跟各位听众补充一下，其实屏东的这个人口的流失已经是连续22年都是下滑的一个现象，所以过去22年其实我们屏东的人口都是不断的流失，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是适合屏东，可以把一些就业机会留在屏东，让屏东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您所提到的这个共好的这个概念，好像除了维持它既有的茶叶的生产之外，一部分的土地它会过来提供类似你说的这个农产的加工，
对对，
好像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划，
对对对，我们有换电住宿设施啦，就是我们休闲农场这边，我们因为那个地是城乡二，也可以做小部分的这个休闲设施的这个旅宿。
不过你提到这个饭店休闲的这些设施，现在我所理解的，因为我跑财经嘛，好像就是饭店业普遍都有缺工的问题。你这个如果真的到时候该下去了，你这些饭店的这些服务人员，他要从哪边来这样子？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边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台南部我们这边有一个平科大，那学生有
建教合作，
那他也有饭店系，那美和大学也有餐饮饭店饭店系餐饮系，他们都很乐意来打工了。我那个
对以前那边好像没什么打工机会。
对对对，平科大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个开玩笑，我们这学生念书哦，可能不是很爱念，但是你要打工机会，他们都抢着。哦，
其实要进到平科大那边，算是有点比较里面，交通什么不方便，所以学生要出来打工，说实在的，也真的不方便。
对对对，那他们是很愿意啊。我们劳动力的部分，我们并不担心的，我们也跟他建教合作，我们就有盖成为跟他建教合作，这应该是没问题。而且我们那边也经过这个国际的评估，我们花了大概200多万，请国际的这个饭店的顾问公司评估，的确是可以做饭店，做休闲饭店。那我们的确因为这个报告一出来，这个凯悦啦、海雅啦、Marriott 啦，还有 Hilton 啊，都有兴趣来进入。
其实在那一块地上面很接近所谓我们的屏东的这个神山，大武山这样子。其实如果大家理解大武山，就是上次台风来的时候帮我们高屏挡掉了很多台风的这些伤害。那其实大武山非常的漂亮，你甚至从高雄远远的看，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大武山这样子。所以那边的其实观光资源还蛮不错，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创造出一些所谓的就业机会跟这个观光资源的产出这样子。
对，那我们算过大概可以增加农业加工厂啊，休闲旅宿，还有再加上我们做一些生态导览，还有这个能链物流，再加上我们做一些品牌行销，我们在这创造300个人就是没问题。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光电园区，我们有储能设施，我们那个饭店会做一个比较零碳排啊、零排放的一个绿能饭店啊，我们就是会做绿能教育导览，另外做生态导览，来外加我们会做一些微电网跟储能，让这个饭店尽量都是用再生能源去发电，让大家来这边旅游没有负担，因为他有这个条件来做。
是，我觉得可能灭农这个 image 在很多的民众因为媒体不断的这个报道印象很深刻这样子。不过其实我这一阵子因为在投入这些再生能源的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发现其实光电还真的可以助农，因为我发现好像国外有一些 我们常提到说，哎，最近这个所谓的气候变迁造成了所谓的蜜蜂的数量大量的减少，可我发现，哎，光电竟然可以让这个蜜蜂他们能够繁殖的更好，所以其实很多国外的光电业者他跟所谓的这些蜂农结合，他们的蜜蜂的产出是增加的。那您也曾经到很多的国家去考察过，我不知道您实际看到国外的这些现象，在所谓的光电跟其他的农业的结合，帮助这些农业发展的一些状况跟现象，你有些什么样的心得这样子？
澳洲这边我们这个礼拜就要去，的确他们澳洲也在底下做一些蜜源植物的养殖，
是，
那我们屏东这边也有，我们就找裴教授，屏科大退休的裴教授，也是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的理事长，他们在我们访寮的一个案场呢，有做一些所谓的调查，这个物种就太阳板底下到底对生态怎么样。那最近的年的这个报告出来，大致来讲是他的做法是跟有机农业是一样的，他的生态呢，还有这个动植物生长呢是比较茂盛的，比较能够保育生态，那惯性比惯性农业好快要五倍啊。我就要说你农业一直经营呢，其实对土壤跟生态其实的破坏度是比我们做光电板还来的严重的。那这个有一些科学数据，而且差异很明显是大的，它底下的植物生长跟动物啊，还有昆虫爬虫类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光电并没有去伤害农业，反而大家把它想成它是一个让农地休耕，因为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地方，而且高温潮湿，它的农药用量跟所谓的除草剂杀虫剂用量都是一般温带的好几倍，都日本我没有统计过，我看到数字是大概五倍，那这个些长期你这样用，你土壤还是会受伤害。那你长期的休耕，那就跟主持人讲，你做一些蜜源性植物，你蜜源性植物一做，你周围的果树也好，农植物也好，它产能会增加的。国外是站在这个地方去思考。那我们在农林还没有执行这个计划之前，我们也去勘察很多去啊，裴教授也观察，奇怪，他现在目前蜜源就植物就蛮多了。它蜜源植物不是长在那个茶园上面，它长在道路两旁上面，还蛮适合这个蜜源植物生长，所以我们也有计划就在这边呢，跟蜂农这边来配合，我们在大林那个员工本身就做过蜂农，那他们会来做一些蜜源植物的栽培，让附近的果树啊能够比较好的产值，其实大家互传上瘾了。那我们这些温室，我们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做一些温室，那温室有找王教授，那王教授最近做了很多的很棒的东西，包括这个米，他这个米卖到 7-11 都是一个顶级的米，那他也做了木瓜，再次一些木瓜，那都是非常品质。我们做一些温室，做十个温室来让大家可以增加产值，而不是只有做传统的惯性农业，那个产值很低，那内部像以前是靠所谓的槟榔跟做凤梨，那这的确是在50年代60年代是明星产业，那但现在都是不行了，因为你凤梨的部分看起来国外抵制，曾经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掉到一公斤都只有10块20块，根本就不符合成本，那槟榔更是这个因为有口腔癌问题，大家就吃得少，所以变成说它没有明星产业，不然以前内部像在50-60年代真的是走路有风的产业。
不过我看好像那当地的这个槟榔的这个种植的地面积其实还蛮多
的，对对对，但也没办法，因为那个土地的红壤土也没办法种其他的作物，内部像我们去观察它的植物种类物种是不多，但是参差不齐啊，它并没有一个区域就做什么样的东西，就大家参差不齐的去做，有种香蕉的啦，有种这个柠檬的，也有种这个槟榔，也有种可可的，但就是大家各种各，但是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作物。
其实你刚有提到说像现在种槟榔的这个因为吃的人也少了嘛，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其实是往下在走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就其实有在 Google 上面稍微看了一下，所谓那如果是一公顷的槟榔的话大概现在可以再卖多少钱，跟如果这一公顷拿来做光电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好像做光电反而对这些农民来讲的话是收入比较多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说在法规上面他有没有办法做一个这样的转换，这样现行的法规是不是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其实内埔都是一般农，理论上在法令目前来讲都是可以变更的，但是农业部希望大家去做渔电工程，那因为当然我知道农业部在想什么，他想说渔电工程我开放你这边跟大家都不做渔电了，那就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多虑的，
但渔电其实
因为你有池塘才能做渔电，那内部像一个池塘都没有太不可能做渔电了，所以说你前面就说你这种想法会让全部其他没有池塘的地方都不能做，那你看我们在平南四乡镇每个老农，台湾农民平均是64岁了，
是
那台湾的劳动力在都市是40岁，我们65岁就要退休，人家40岁要继续做，你觉得他可以做几年？那像我们这个平潭四乡镇，每个老农都对我们很感激啊，因为他平均台湾人民工作是五分地啦，我这个有统计数据。那这五分地他如果老农不做，他拿这五分地我们给他一个月大概是2万块，多2万块收入，他农保大概也有2万出头，他一个月4万块，我跟你讲都会就生活的会过得比较好，他不是2万块只能生存下去，4万块可以生活下去。他常那个有些老农就跟我开玩笑，你比我嫁过来又好，我每个月就给他2万块，在农村地方因为大家所得偏低，也不见儿子每年他退休可以给他2万块、哦、所以这个过年过节孙子也回来领红包。所以其实我觉得光电不要一直用这个所谓的一定要重农的观念在看农村，因为农村需要发展，其实要兼顾三农，农民就业，还有这个农村发展，还有农业产值，这个要兼顾。这我在想农业政策，其实农业部的政策也是在这里，但是大部分的农业团体呢，它都会 focus 在只有农业。但是其实你去想，我们光电产业是低碳经济，不排废水，不排气，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污染，那是联合国标准的洁净能源，其实我们对环境影响真的是有限。以目前全世界已经种了1200G 了，还没有发生这个农地呢，对隔壁的农地来告这个旁边的农地，就是说你侵害我什么而成功，并没有这个判例，代表他们两个可以共处得很好。那至于说景观的问题、哦、大家比较concern的就是景观视觉问题，这个是可以改善，能源局也在慢慢的将尽量退缩的去改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你去看日本熊本，我曾经去查，也去找 Google 查过，那在熊本厂，我们台积电熊本厂旁边大概3公里，等于9公里平方的地方，大概有86公顷去种，那总共产了大概110枚的这个太阳光电。
86公顷，
对对，86公顷、那都很散，那其实很多人离住家也很近。日本并没有把它当闲物设施，日本觉得这个是对地球是有帮助，他们农民在种电问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我问过呆瓦，他们种电说、啊、我1公顷可以帮大家减多少的碳，对地球有什么帮助，那你跟他说明。那台湾反而在大家在问的都说、啊、你这个有没有毒，他们已经跳脱那个幻觉，就是大家一直在讲太阳能有毒，太阳能有毒的话全世界德国也不会种那么多，日本也种那么多，因为我们以环保来讲，我们也不见得比欧洲先进。那欧洲德国在2023年也发布命令鼓励农地种电，还给他奖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农地有些人不想种电。日本也产生这个状况，目前出现瓶颈不是农地农民那这个太阳能要种电，是太阳能找不到地种电，因为农民有些人还是会执着农村去发展。那所以说不用去想光电去灭农，因为发展到最后，以屏东四乡镇的例子，就是大概4到5%的地会种电，会达到一个均衡。那这个均衡大家共处，现在屏南四乡镇也没有人觉得光电暗场在你农地旁边有什么改革改革，你看也没有人去抗议这个、抗议可能比较多的是储能，但太阳光电大家普遍接受度很高，毕竟他们那边淹怕了、哦、农民也辛苦，那最后退休也给他一些所得。我还记得已故的吴东柏、哦、那个代表主席，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哦、我看到他跟我讲一句我觉得蛮感动、哦、他我跟他吃饭的时候，他那个代表主席他就跟他说、哎、蔡大你一定要给他做起来，我已经去骗几十次，大家都说要的钱都做不起来，
是、
哦、你怎么做起来，我已经三个加起来超过210岁了，还在做、我们正在顶档、你一定要跟他斗三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写真身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农民真的是很辛苦、那这些农田他之后荒在那边，也没有青农会来做。我们这个大林暗场很典型的青农比你想象忙，很难找到农民、
是、
根本就找不到、我们当时在那边做一个大林暗场农电共生、以前说、我们合作的这一个廖董跟我们开了一家宝农，我们两个合资，他是一个美生菜种了60公顷，现在还是60公顷农户，他是也很有经验的，他当然种在云林、他刚开始想就是说、那找附近的青农来做，把网络找遍找不到人、更找不到人。那最近呢发觉我们自己找人来种实在是不划算，为什么？我刚才讲农电共生不会是台湾的未来主流，也不应该是主流，因为它的成本其实、我们讲成本在一般的农业来讲是多 25% 到 30%， 以我们大林暗场实际算，因为你的垮距拉宽，你的支架成本就贵2倍，那你虽然下面可以种农，但是你上面的电因为这样子产生成本增加，电一度电要多1块到1.5块，换算一甲地，你这边的一年的收入 会少大概150万，但你底下的产出让你真正有产出增加也增加10到20万，更何况我们的产出根本没办法 cover 费用。
是，
我们到目前还在努力了，那但是我看很难了。为什么？因为的确你这样做还是会有妨碍，因为它底下在耕作的时候，它犁田的时候阴蓬蓬，那上面的太阳能板就脏掉又要去洗，那你架那么高洗板子也有困难。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银龙型太阳能 Agrivoltaic 或是日本讲 Solar Trading 搞这么久做了才不到2G， 日本占了一半，那其他都试验案场，那为什么只有大概 1G？ 那全世界有做1200G 的，你说大概70%是农地种电，那占的比例为什么连1%都不到？那只有3%-4%，为什么？因为贵嘛。
植物来看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成本问题贵，而且没必要嘛。为什么没必要？因为你一个乡镇里面3%到5%去种电，那你看下来还不是一样银龙型？这是一个 concept， 因为你从 Google 从远处去看就是银龙共生，大家共好，为什么执着要去一块地去种才真的这对国家对地有帮助？就舍不得农一块任何一块地去种光电。那其实台湾的粮食生产，全世界粮食生产并不是靠农地增加来维持的。你像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这个人口论，他认为人口是几何成长，粮食是平均慢慢成长，最后产生饥荒。那时候人口才10亿人，现在人口已经70亿了，突破了。为什么人类还没有出现饥荒？就是我刚才讲技术进步嘛。你技术进步平均一年都 2.7%， 远高于你人口的成长，那你就不会粮食饥荒。所以我觉得你像台湾到目前我们到2050年拿了地就只有 3% 到 4% 的农地，那你一年技术进步如果以全世界统计是 2.7%， 你2年就达成了，你根本不会造成粮食短缺。实际上造成台湾粮食短缺是农地闲置还有缺乏农民，跟光电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光电灭农论呢，我觉得没有数据根据，而且更何况我们政府应该大家各部门坐下来谈，我们种了这么多地已经有数据了，来好好统计下到底这些种电的地方对农村是正面还是负面。我相信调查出来一定是正面，一定是正面。
听你这样讲，其实缺乏农民这一点其实是台湾的农村的产出无法显著的增加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这样子。
对，
所以怎么样子对症下药，让缺乏农民就是这个人力的需求有一个新的供给来提升，这样子。好，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其实透过这个蔡董我们做一些很丰富的一个分享呢，整体来讲我们要去思考说台湾的农地究竟该怎么样利用才是最好的，那农民跟地方的百姓还有这些光电的开发商怎么样去互蒙其利，其实要有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做法，才能够让台湾在企业的需要绿电的时候呢有足够的绿电能够供应，那同时透过这个绿电的供应去扶植所谓的在地农村的一个发展，让这所谓的地方创生能真的落实在地方上面，让地方有一些新的经济的产出跟新的就业的机会，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下5星好评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今天的财经进来谈就到这边结束了，蔡董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拜拜吧。
好，拜拜，
拜拜，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